寒酸得很。他呢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是现在呢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非常的得意，非常的高兴。然后这个神学家就告诉他说，他说弟兄不错，我们今天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那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那个能力我们却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要得到全世界并不难的一件事，教会有一天会爬到世界的屋顶，这是根本教会的历史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不要觉得稀奇。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时候，教会已经和社会、世界和教会已经分不出来了。所以呢，难怪这些修士们，难怪这些奥秘派们，他们只好怎样，只好躲到深山去，只好呢与主亲密交通。他们存了，他们绝对不背叛的，他们绝对不像马丁路德。马丁路后来看见说，整个的东西已经变成巴比伦，你们要从其中出来，所以在里面反而是得罪神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光当然他们看不见，所以呢他们不和教会抵挡，他们就干脆自己就与主交通了。那这个有一个危险，那个最后的危险就是整个教会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没有了。神的旨意里面教会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那不能因着人的失败我们就把神的旨意完全取消了，这个办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奥秘派他们的难处就是，结果呢他们就修道去。那么最讽刺的一件事你知道吗？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修士啊，他住在哪？他住在一根柱子的上面，这一住啊就是几十年，我到现在研究不出来到底他怎么过日子。你知道每天要过很多的，要经过很多事，是不是？到底在那个上面怎么经过，怎么所有事情都在上面发生的。那么一住的就是十几年，弟兄姊妹，这是最大最大的讽刺。这个世界没有立脚的地方，那么对于这个爱主的人，他只好怎么样？只好搬到这个柱子上面去住。所以你若记得那根柱子啊，你就晓得有一度教会是到了一个什么样荒凉的地步。所以难怪神说巴比伦呢、啊，你们倾倒，他倾倒以前，他说你们要从其中一起出来，你们不能和他们一同灭亡。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后来他们造了很有意思，这个在叙利亚附近的这么有一个大的这个教堂，就是围着那根柱子就盖了一个十字形的一个大教堂，他们来纪念这个人。但是呢，这个你纪念他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讽刺。所以这里有一个危险，有一个极端，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就是主与我，我与主，那么我们的关系只有垂直的关系。那么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没有错的，一点错都没有，但是不能停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你看见吗？今天主留我们在地上，很清楚的有一个使命，很清楚的就是这个世界我无论到哪里都是死亡，我们需要甜化这个世界太苦了，我们需要甜化它。这个世界就像沿海一样充满了盐，现在呢我们需要把它变成新鲜的水。那么这个就是你我的责任，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天带到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有什么，才有约翰福音第七章。那么所以呢才有这四个神迹，才有神的四次的测量。那么根据今天早晨我们所看的两个测量以后，那么这个水应该就到了膝盖了，但是圣灵呢还要继续往前。那么第三个神迹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很有名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五饼二鱼啊，弟兄姊妹，你特别要注意，只有第六章，只有约翰福音第六章，或者我这样说吧，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啊，是唯一的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没有一个漏掉的。但是呢，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那个解释，否则我们不知道五饼二鱼的解释在什么地方。你能够知道五饼二鱼所发生的经过，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这个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约翰福音呢前面一部分是讲到事情怎么发生的，后面一部分呢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样发生，那么这个背后的功课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一幅图画。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不只 我们不止这个看到了事情怎么发生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里主到底要教我们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五饼二鱼发生的时候，大概是在快过逾越节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很多的犹太人要去过节，所以他一定要经过旷野。那么到时候呢，这个所以呢，主耶稣因为看见有那么多人，然后呢，他怜悯他们，他就教训他们。然后呢，等到天快黑的时候，那门徒就来告诉他们，就来告诉主说，天已经黑了，我们就打发这些人散去吧。但是我们的主不要，我们的主他的想法和门徒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后来呢，就发生了这一段的故事。那么门徒的想法呢，就是给主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说把他们遣散了，那让他们到各个自己村子里面去买吃的，解决住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不错，这是最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案。等到有难题的时候，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遣散，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做基督徒的人不会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就是主要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今天我们不能像鸵鸟一样，等到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把头就钻到沙土里面，我们说什么也没有看见，这是逃避。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做逃避的基督徒。许多时候我们周围有需要，许多时候我们承认说那个需要比我们能供应的不知道大多少。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就是主要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逃避这个问题。当然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巴不得这个问题不存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需要的产生是我们的主在那里，是我们的主在那里挑起来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比较四福音的话，很清楚我们主主动的来把话供给他们。那么因为他们和我们的主在一起长久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完全负责的一位。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借了彼得的船讲道，讲完了道以后，他说开船到水，该开到水深之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要知道说主用了彼得一段的时间，所以呢他要彼得下网打鱼，那么他不要亏欠彼得，所以他要还两条船的鱼给彼得。我们的主向来不亏欠人，所以呢虽然是我们的主主动，主在那里讲，许多人在那里听，但是弟兄姊妹，等到天黑的时候，快黑的时候，那么门徒们的建议就是说把他们打发走吧。我们的主说不，因为我们的主知道当他在那里说话，当他在那里供应的时候，许多人被吸引来到他面前，那这些人就是他的责任。他没有说让他去，没有。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测验，就在那里试验这些门徒，那么看看他们到了危机的时候，到了重要的危机的时候，他们怎么处理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到底成熟不成熟，完全在一些危机的时候，重要的关口的时候，看我们怎么反射，我们怎么反应。那许多时候呢，我们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吧。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在主面前，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我们不可能对于我们周围的需要一点的感觉都没有。那么今天主如果借着我们供应的那个需要，你看见主要负一切的责任。所以呢，现在，所以这个时候呢，主，我们的主看见，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要学很深很深的功课。那么当然后来我想我们不去说它详细的，因为我们的重点是重在到底在这个神迹里面给了我们哪些很重要的功课。那么最要紧在哪里呢？最要紧就是我们要记得，当这个门徒啊，和我们的主合作，然后呢，就在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要看主到底怎么解释它，主到底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所以等到后来他们来找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主呢就给他们看见说，到底 为什么我们主要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那么你记得在后来主遇见他们的时候，主告诉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然后呢，他说，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当你读完这一段以后，特别讲到我们的主讲到在旷野里面，你记不记得神怎样从天上降玛纳给以色列人？那么现在呢，神说，主说，我就是那生命的粮。好了，解释就在这些地方。现在我们晓得为什么五饼二鱼四本福音书都记载，那为什么这个神迹是那么特别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原来呀，我们的主在旷野里所做的事和神早期在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所做的事是一件事。意思就是说，当初呢，以色列神，当初我们的神在旷野里面，根据诗篇，他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那么怎么摆设宴席呢？就是天天从天上降玛纳来供应他们。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旷野里面神为他们摆设宴席。那么现在我们的主为什么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呢？同样的是旷野，你看见吗？只有约翰福音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那是个旷野。同样的是旷野，同样的一位神。那不过呢，现在所以色列人呢是另外的一代。我们知道说，早期的以色列人，那是早期的以色列人，那是摩西和那些许许多多以色列的百姓。那么神呢，在他们中间为他们摆设宴席。那么等到我们的主把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的时候，那么神，我们的主给我们暗示说，事实上同样的一位神，现在对着以色列人年轻的一代，他做同样的事，照样的把五个，照样的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你知道以色列人怎么能够从旷野经过？他们要吃肉，结果神就给他们肉，天天给供应他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完全是神迹。以色列人呢，过红海已经够稀奇了，许多人不相信以色列过红海，觉得没有这个可能的事。但是这个事是完全发的的确确这样的，但他们忘记了一个更大的神迹。怎么可能以色列人经过了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40年，而居然他们的脚没有肿，鞋没有破，他们居然能得着完全的供应。不要忘记，那里不是尼罗河，以色列人是从尼罗河，从埃及出来，埃及是世界的有名的尼罗三角洲，那个可以说世界文明的摇篮，原因就是因为那里有一条河叫做尼罗河，尼罗河是他们的生命线。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连祷告都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天很少下雨的，所以他们根本不要向天祈求，天不大下雨的，难得大概有20天，每年难得有20天以埃及下雨，但是其他的时候呢，就是靠那个尼罗河。尼罗河每年要泛滥2次，然后呢就把两岸的那个水，这个泥土呢变成非常非常的肥沃。所以这就是以这个埃及的人他们怎么生活的。所以在埃及你看见吗？他们觉得一切，他们根本不需要靠天吃饭的。但是感谢主，什么叫出埃及啊？出埃及就是神把你在一个很安逸的环境，在那里你连祷告都不必，在那里你看见说你的生活的富裕，各方面都非常的好，但是结果呢，把你带到一个完完全全的不毛之地。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了西乃旷野，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次啊，有160位弟兄姊妹一同到那一带去。那么我们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就从以色列坐了飞机呢，就到了西乃旷野。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我一从西乃这个飞机一降下来啊，我第一个感觉，我觉得我走错了地方，我大概到了月亮了。你如果到了月亮啊，你所看见那个没有生气，那个死亡，那个沉寂的光景，那个可以说就是什么，就是西乃旷野的星星。那么几乎你找不到一棵树的，好不容易车子开了一段呢，你才看一棵树，原来那个树就是圣经里面的皂荚树。那么那个树专门给骆